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现在的尊生啊，那个记忆不是太好，前头往前头说，后头就忘，前头念，后头就丢掉了，就像我们念华严经，念了哪个地方就丢到哪个地方，不知道我们今天上午念的是什么，为什么？就以为你念的是文字，你听到的是声音，因为你心中产生不了一个境界，所以呢，你在听我讲法的时候，你发现就是在听文字，因为你在听文字那是记不住的马上就不知道我讲什么。那你念华严经，你今天上午念什么了？也不知道。像我们念华严经，我心里面它就是一个境界会出来的。你顶着了整个华严经，我心里就有一个概念。教信行政，前面讲教是吧，讲教就是教我们信佛的境界。那我们说我们把四贤四柱四贤四佛像四谛等觉妙觉全部念完以后，我就知道这是佛陀一个境界。那我们说讲这个行政的时候呢，就讲成这个离世间贫，你们就看讲了施行，就是普扬菩萨问普贤菩萨这个把这个如来的境界变成法门啊，就是每一个法门。你看我们今天念的是什么呢？是吧，我们不知道念什么其实呢他念的是就是说他讲的就是说这个诸法缘修嘛。什么叫诸法缘修呢？不管上持戒有十个持戒，布施有十个布施，这十是代表远的意思，我这个持戒是代表法的意思。他说这个法呢，本来这个你要戒，本来是空戒，我空戒就建立十个别戒，十个别叫做缘，缘色众生不离空性叫缘，但是呢不离方便叫做别。十个十呢是代表一切法。一切法，但是呢，实是代表缘，是代表空性的意思。所以呢，你看它里面有小标题的，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就说那文字上有小标题，这一段讲的是佛陀讲是信是诸是行是回向，就像他讲的就提示这是诸位，他不讲是诸，他叫诸位行位，就是回向位，就是地位。而地位，并且讲到什么这个法云地、圆慧地是这样的，那讲到它上面有个小标志，并不是我了解这个道理，因为我注意一下那个小标题，因为我就知道哦，这一段讲的是法云地了，这一段讲是善慧地了，然后这一是这个就是他就提了一下善慧这样这个法云，还没有讲讲了法云地，那我说这讲你像他就我就知道他这个。道理一个道理用十个方法来写，就是把如来的这个前面那个性四柱四行四回向四谛等觉妙觉用这个两千个法来修，是吧？所以呢，念华严经的时候，你很认真的时候，就等于你把它修了一遍，你不需要另外修，边念就边修了。你这样达到一心的时候，文字如我心，我心觉得叫即心即佛，叫即心即佛。就是说你把那个文字落到你心里面，你的心当下的一念跟佛心是相应的，你只要不打妄想，第二个你不要怀疑你有自诚心这个真实的心，在念的时候就等于你在把华严经修了一遍，修了一遍。那说他讲的这个四柱四贤四慧的，然后呢讲到是三善天观无常，让他们发菩提心。但是他后面都讲一句话，就是说你修这品的时候，菩萨我修这品会得什么果的？比如要讲这个戒的时候，如果你把这四条你观一遍或者修一遍呢，你就得了佛无上戒、佛陀无上痴、佛陀无上禅定、佛陀无上这个忍欲、佛陀无上智慧、佛陀无上这个慈悲喜舍作。还有这个种种修行，那所以呢，讲到今天就讲到很多释迦牟尼佛上这个大自在天观无常都发菩提心，这样众生他就讲了十个，是吧？然后呢，后来又讲到这个居天这个享受福报不肯修行，然后呢他 这个释迦牟尼佛有种种方便啊，诱导啊，有十个方便诱导，诱导众生呢啊，发菩提心，众生闻到这一品啊，会得到啊佛陀的什么样的啊无上方便。然后说到到兜率天来降伏什么，斗这个这个天子是吧？天子不信佛法，至于佛陀在这个时中啊大放光明是吧？是由乞头之法，哎，那五百个天子就过来了，啊，一听到这些乞头之法，马上就会有发起菩提心，然后那个又斗那个天魔是吧？又了发了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呢，这个都是释迦牟尼佛从三善天，就说啊，三善天、居天，包括兜率天的天子，乃至于呢天上的那些阿修罗魔王，被佛陀所降伏啊，降伏了以后呢，都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呢，来到人间出世是吧？又讲了十个怎么样的出世法，又讲了十个是吧？他说这个。然后就是后来在人间八相成道，我们刚刚念了这个地方，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也就是说那明天念的肯定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八相道在人间啊，就讲了很多很多，他出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他降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做太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娶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他的母亲又是什么样子的，他的爹的又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这个什么降魔又是什么样子的，成道又是什么样的，说法又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你想一想，是一部华严经，多大的一部华严经，我们看了华严经，我感觉到我就说按照我的思维就应该是写不完的，也就是说这部华严经实在是太短了，实在太短了。所以当时龙树菩萨说华严经五十万这个句啊，五十万句，我们把它缩短缩短变成什么，变成十万句。我们现在看到华严经很少的一部分，其实真正的华严经是一大千世界，并且说的时候呢都是啊，他讲一个是释迦牟尼佛的自身的能量，第二个呢讲了发的愿的能量，第三个呢讲到摄受尊身的能量，特别是尊身讲到佛在摄受尊身，法在摄受尊身，然后八相成道四现成佛摄受尊身，你看到没，都在摄受尊身，我们都在他摄受一下啊，都变成摄受尊身，觉得用佛是个方法摄受尊身，用法是个方法摄受尊身，就是法就是无常无我缘起，这些法在摄受尊身，我们都在这个法上被摄受着，知道吗？所以呢佛陀这一切法，这个法你要紧紧记住，它共同有一样的这样法，就说一切法它通达无相，等于说不坏一切法，就是说它视线的法它知道，它说正道的是空相，真的就是它的体是空的，但是呢不坏一切法，就像这虚空能现花瓶，但是呢它知道是空的，并且亲证到自己是空的，但是呢它这个空不会把花瓶给坏掉，不会坏坏的，花瓶是法是吧，摄受尊身的，但是呢佛陀所证到的花瓶是空性的，是空的体，但是不坏它，大家知道。那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念是什么呢？这就是摄受尊身的，你有妄想就靠着你阿弥陀佛，阿弥陀摄受尊身，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是空性的，你虽然没有证到，但念的是佛，佛已经证空了。所以呢因为他是讲，就是说他也没有讲到正品嘛，讲到正品也讲到普贤行愿了，讲到这个善财童子啊，也就是说我们这是在修的过程之中，你在修的时候跟法就是相应的，就像你修普贤行愿一样，你在离境诸佛的这个离境诸佛就是在斗尊身，但是呢在你怎么不是说我困掉了我不拜了，不是这样的，我还是在拜，但他提是什么，遍满十方，我怎么修空呢？遍满十方就对了。怎么遍满十方？普贤行愿本来遍满十方，也就是说你在礼拜的时候即是十方诸佛，就是空性，就是自性。所以呢他达到这个普贤行愿的时候是不可思议啊，是不可思议境界。我们后面在念两品的时候就念到日法界品，日法界品才是不可思议普贤行愿品，这都是不坏有这个 这个不舍不舍不离自信的这么一个体。所以呢我们这个法云大师写的这个啊绝对啊，就跟这个禅宗里面那个区别在哪里呢？就比例来讲，禅宗里讲即心即佛啊，他这个法云大师不是讲即心即佛，因为禅宗里面讲即心即佛非心非佛，而这个法云大师讲的什么呢？无心合道。他说无心就是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心可得，啊，什么即心即佛，也没有有心也没有无心啊。所以禅宗里面讲非心即心，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他是这样说。但是呢法云大师不是，他无心合道，就在你这个世界没有心就合道。他说无情成佛，就是说你看到虚空吗，他能成佛，就是所以呢这个无情怎么成佛呢啊，就是说在后面就会详细的说。所以大家呢在听法的时候要用心来听，念经的时候要用心来念，你要进入到念的过程中它一个大概的境界，你呢那么说你会去去入的一种境界，你就会感觉到你现在不是坐在念佛塔里面，你是坐在法里面，你住到法里面去，因为就像一个人一样不等本地而游遍十方一样，知道吧，就是你在极乐世界不等，你可以到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心中去游戏，知道吗？所以我在讲法的过程要把心，所以呢为什么就说你手一摩擦就产生约，知道吗？一约的话你就有分心，一分心的话你就出来了，你就进入到我这当下，就是讲法你要进入到很近的这种状态，一近的状态，然后把自己空掉，然后讲讲就进入到那个境界，你看说空，哎，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在念的时候发现这个阿弥陀佛就是那个阿弥陀佛，就是无相的阿弥陀佛，说念的有相阿弥陀佛，有相的阿弥陀佛就是无相的阿弥陀佛，说念念念念念就进入无相状态，反正念阿弥陀佛无相状态，那个有相就忘掉了，当然还在念，知道吧？所以念的时候你发现进入无相状态，你就进入另外一种空间了，就是般若智慧的空间了。我那空间哇，那个心量很大，心非常清净，便捷心达到毫无执着的这种状态，清净的状态，一种这个平等的状态，一种解脱的状态，一种超这个根的状态，超量法界的状态，进入到般若智慧的体上去。所以这样的听经就会到着到着就把你就到到那里面去了。所以讲法的目的，就很多人这样讲着讲着就开悟了，因为他就进入到了一种很深的境界，用功他的用得好的时候他就进入到那一种状态，知道，而不是说像枯木一样啊。所以修行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喉咙喊破了，符号念着呢这个很虚妄，然后自己一直在苦头摸摸的脸，就是变成枯燥无味。所以呢在讲法的过程中你一定要进入到那种状态里面去，所以呢你就会感觉到，虽然在这个听法其实呢你就像你说，虽然你身体丢在这个地方，其实你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出来，对吧？你就会发现了，师父带我又出去玩了一下，就是这种感觉，是吧？就你要找到这种感觉，对吧？师父又带你出去玩了，对吧？哦，原来师父不等本地就可以带我出去玩，不需要说师父要你出钱，是吧？然后要坐车子，然后累得要命吵架这样子。其实呢师父呢在这讲的过程中就可以把你带很远的地方去玩，见到你的自信多好啊，是吧？你就会感觉到很轻松，你就不会感觉到很愉悦啊烦恼啊，师父还没讲完啊，对吧？你就不会有这样的状态你要谈恋爱的时候一个小时相当于一分钟就过去了，对吧？如果你要是在烦恼的时候，你那一个小时你也难过的要命，你为什么难过呢？你觉得时间长呢？因为你累嘛，是吧？你累嘛，嗔恨嘛，嫉妒嘛，你心里烦恼嘛，所以呢你过一秒钟都很难过，是吧？所以人家我看那个网上好多说这个前天是什么接吻日啊，接吻日，哎，怎么还有接吻的日子？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你知道接吻是什么产生的吗？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跑到英国的一个塔，那个叫什么塔，很高很高的塔，他们两个迷失感跑到那上面去谈恋爱， 后来谈恋爱，那个塔叫什么塔？大塔，英国很高的那个塔，全国地方几千年的那个塔。他跑到个塔上面去谈恋爱，接吻的时候呢，他一进忘我的境界，掉下来，大死了，知道？两个全死了。后来人呢，就把那个作为纪念，知道？就说我们要修行了，我在讲法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忘掉，把自己忘掉，你会去进入到的一种境界里面去。其实呢，你把那种心在那聚在法上，啊，要收钱，我保证一下子我什么都忘掉了，啊。钱100万，那心里什么都忘了。啊，你看到地狱的境界，地狱的境界，哪里看到有的再大的火，它都往上喷，是吧？往上去爆，为什么？就是说，它那种境界诱惑力啊，会让它忘记一切。我们要用这种心来修法，没有不成就的。就是说，我们修行要进入到玩我的境界。所以呢，厂长这个话不好听，还有不好意思的感觉。但是我有时感觉到这种法修行。这些拿在修行上力量都强大，是吧？所以我们要修后呢，就是说把心要聚到法上去，达到一种完全忘掉，忘掉这个娑婆世界的事情，要念阿弥陀，念念念念，哎，你这个能念之心就是啊、这个无念之无自无念自体的时候，念念，那你境界不越来越高吗？那念阿弥陀佛，念念阿弥陀佛。念念念念，大家都在无念的体上，哇，那一种清净，一种庄严，一种平等，一种解脱，一种自在就念出来了，你就进入到很深层的一种境界，是吧？这个时候，你看达到什么通不是可能的。好，我后面再向后面介绍啊。所以大家用心来听啊、才能够去日。后面又问了，就这个原门就是四门呐，又来问，他说：“道者唯独在于行灵之中也，还是在草木之中也？”他说：“我们的灵魂呢？啊，就说我们的道啊，到底是在灵魂里面，还是在草木里面？还在草木里面？就是说，我的灵魂是不是在虚空里面呢？还是在我现在我在讲话的灵魂里面呢？”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念里面呢，还在意识里面呢，啊，这个呢，就是说，其实啊，悟不悟啊，啊，这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叫见教，什么叫顿悟，顿悟和见教的区别，就是密宗里面强调很清楚，密宗里面有一个派，叫做应承派和这个智识派，什么叫智识派呢？它是有一个等待。要等待，就是说我这样做啊，这个啊，有个因果存在，有个灵魂存在，有一个佛存在，有一个解脱存在啊。他后面比如说啊，他就是认为有一个弯可取，有一个复可取，解脱可取，这叫智识派。就像那个禅宗里面渐派，就是不吃啊，持戒、忍欲精进、禅定啦、啊，他认为后面呢有一个取，这肯定是没有悟道的才会这样搞。悟道的人呢，就像应承派，当体即是，知道？当体就是说虚空，虚空的体就是，啊，虚空的体就是说应承派当体即是，就是即心即相，即相即心，心相不二，知道？而禅宗里面的即心即佛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无心惑道也是一样的，无心道就是心，心就是道，没有一个独立的心存在，那道在哪里呢？就在绝对去。说心说根说量，这是一体。方便说根，就是你有一个根叫念阿弥陀佛的念根，而方便说相、哦、有一个虚空。其实虚空和根，如果你认为它存在，说你就落入到明无明，而这无明你就有了取根时，就有了去龟毛取兔角的这么一个体了。因为取根毛就是说你有根，有念根啦，有这个虚空，你虚空出来了就有相啦，而又有念啦，有独立的念存在，有一个相存在，那叫龟毛兔角了。龟毛兔角的话，你认为有的一定要取，没有龟毛取什么呢？那不是弯取吗？没有兔子脚你怎么取呢？肯定得不到东西嘛，你修行百万劫也成不了佛啊。怎样了解啊？这个顿悟很重要啊。至于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修法无益。六祖大师讲，不明心见性修法无益，都是这个道理。 你要知道这个知道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他说道无所不骗也，他说道并不是在灵性里面，也不是在草木之间，道无处不在，没有哪个地方没有道啊，就是说不能有一个独立的心存在。都你都有灵魂，你叫念，是吧？就叫念根，有执着于念根，那里面肯定是，因为这里就是妄心，妄心中没有道。而你不能说在草木之中，草木也是相，就是说这个相也是妄，是吧？因为你走的，就是说草木之体是什么？而念之体是什么？就是空性，知道吧？就是空性。就道在哪里呢？道在空性里面，哪个地方不空呢？念亦是空，草木亦是空。就是说，你念的绝对体是什么？就是空性。虚空的体是什么？空性。就是说，这个虚空，我看到的虚空，我虚空绝对体它是空性，道就在那个地方，是吧？我能念阿弥陀佛，念是什么？那个念是空，道就在那念的地方。就是说，能念的这个本体是道。所念的这个阿弥陀佛是道，说道是哪个地方？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没有哪个地方没有道啊。后面又问了，就说这个问呢，都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追过来的，知道吗？这个啊，就是说他这个事上面呢，他老是执着于一个变一切处啦，将变一切处，那我念根里面就有佛啦，这个草木中也有佛啦，那他就问了，他说杀人有罪，杀草木为什么没有罪呢？大家问了吗？就说既然虚空，就说一花一草就表示虚空嘛，那就说杀人为什么有罪，为什么杀草没有罪？他也有佛性啊，就说我们念有佛性，你杀我肯定是有罪啊，是吧？但是为什么杀草木没有罪呢？对吧？我们又到了这个妄想上面去了啊。这个大家可以意会到啊，你这可以开智慧了，知道吗？就说大言夫罪不罪，就是说有罪和没有罪都是由情而说，就是说这个东西有罪还没有，不是你加上去的吗？难道自身有罪吗？罪在哪里呢？比如说难道就说你我被人家杀了，哦，人家杀我就杀有情了，是吧？杀我们一般杀我有罪，他说杀我有罪，杀草木没有罪啊。那我说我们的杀我有罪，这个有罪无罪都是我们自己安立的，都是自己安立的，并不是啊这个道上有罪，道上我有罪无罪的话，那个道就不是圆满了，知道吗？就是那个就不是道了，道怎么会有这样分别有罪和无罪的这个东西呢？这不是分别心吗？啊，分别心就是妄心呢，啊，不是正道。这样你讲有罪无罪就不是正道了。但是我们往往就堕在上面，堕在罪跟无罪的这个体上，啊，很难出来的。我们一直是这样宣扬的。但为世人不达道理，妄离我身，啊，杀即有心。就是说你在杀的时候就有心，谁在杀呢？难道草会杀我吗？草是不会杀我的，是吧？草没有心呐，它怎么会杀我呢？那你要杀草的时候，你有杀心呐，你有杀心才有罪啊，是不是？并不是草要杀我，我要杀，是你杀心有罪，知道吧？那我要杀你的时候，你也有杀心，那你就有罪了。就说说罪之人，那个人本身就有罪，因为你的念头了，知道吧？你杀草，草也不得念头，他怎么会有罪？有罪呢？就是我杀你，如果你不得念头，怎么会有罪呢？那罪归何人呢？就是佛陀过去不是讲吗？就是说我端一碗毒药给你吃，如果你不吃，这个毒药归谁呢？还归你自己呀，是吧？所以呢，我杀你，那我的念有罪，然后我杀了你，你认为我被杀，是吧？你发了嗔恨心或者说有杀心，那你也有罪。我你不得念头，我怎么杀到你呢？就是说你拿到看佛，佛知道吗？佛他有没有杀念？他没有杀念，他怎么会有罪呢？所以佛是没有罪的，佛是没有一个罪。如果佛陀说你在杀生有罪，那佛陀就动念头，佛陀动念头，佛陀就有罪，知道吗？佛陀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呢？是吧？佛陀没有这个杀念，知道吧？是有杀念的这个心有罪。 我打你的时候，你承认心，你的念了，你有罪。如果我打你骂你，你不得念，你没有这个，你跟长发一样没有这个念头，你活到了，你活到了怎么有罪呢？懂吗？对吧？所以呢，人家骂你，你不骂别人就没有罪啦，是不是？那我有没有罪呢？我杀了你，我有没有罪呢？我还是有，我有罪，我动了念头是我的罪呀，跟你没有关系呀。所以呢，你看那个和尚在犯罪，你不要去管他，你动念头你也照样犯罪啊。就那个出家人犯错了，然后你说那个出家人犯错了，你有罪啊，是吧？你不要管，为什么呢？他动念是他的罪，你动念是等你的罪，你不动念你会遇到，你会到你就解脱，知道吗？懂不懂？我希望你把这句话搞懂，你以后你就不会犯错误，知道吧？你的善念就善报，你的恶念就恶报，如果你不动念就没报，是一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说我杀人是我的罪，要紧紧记住啊。草不会杀人，为人要杀草。所以呢，万一我生，我有一个，是吧？你有人因为杀则有心，心皆于业，故云罪啊。草木无情，本来何道？就是草木何情？就是草就是，就说我说这个草是我的念头，草是不会说自己是草，它必然就是。如果草说我是草啊，它就动念头了，那它就有罪了。你草要是动念头，我杀草，草一直说干嘛杀我？是不是？草不会说自己是草，因为它合于空性，知道？我们很难了解这个草的本体是什么。我们老是以定理的观点说，这个草明明是草吗？怎么不叫草呢？怎么不叫草？所以呢，这个花很美，难道它不美吗？是吧？所以呢，花自己不知道自己很美，知道吗？因为它是绝对的，确实是无相的，它是活道的。紧紧记住，紧紧记住，你到外面一切法绝对就是无相，无相。我们看到有一相是符合我们这种，就是不坏相。草，我现在看到这个花，你说这个花坏，要坏这个花而成体吗？就是花自己远远不会说我把我化掉成这个体，因为花自身就是道，知道吗？它是绝对就是道，但是呢它不可能把花给坏掉了成道，知道吗？至于我看到花的时候，那是接引我的，知道吗？要不就是害我诱惑我，要不就是，要是害我，我把它起名叫做魔，它要是对我好，我说它这是菩萨或者是天现出来的。如果我活道呢，我要活到呢，那他就是佛性了，知道吗？所以是佛性也好，是天人也好，是魔也好，不都是离物和不物的关系吗？就是他活到，他也不说我活到啊，有个活到的观念就错了，知道吧？他本来活到，何必要说呢？就是你有一个活到的念头还是错，知道吧？所以呢，他本来就是道，他不需要去灭，他也不需要去生，他无生亦无灭。啊，虚空不生亦不灭，就是说我发现了虚空在接引我。为什么接引我呢？因为我是尊神，我要等念头啊。所以呢，虚空本体通达空性，虚空不坏虚空之相，不坏虚空之相，不坏虚空 不坏虚空之理。所以这理不坏，事不坏，它是自然之道，知道吗？所以我们念佛都是自然之道，要悟到这个道理，我告诉你，就恭喜你。至于后面讲呢，我啊，就这个草木无情，本来活道，你无我故。所以呢，草木没有我啊，活于道，那种杀杀者不计，他就没有杀心，你杀他，他也不计较，知道那个的，因为他无心呐、啊，他又无我啊，他本来没有任何计较啊，所以杀者不计。就是你没有罪呀、啊，不罪呀、啊，无罪有罪都统统没有，都没有的，是吧？所以呢，夫无我和道也啊，事行于草木，他就是一切无知啊。就是说你杀他的时候跟他是一样的，就是说花见到我在讲话的时候，他有什么念头吗？语语不动，语语不动。就是说你杀他的时候呢，他跟自己是合一的，他就说鱼藤草木，就是说你现在，他现在看到你就像看到他自己一样，根本没有任何起，是吧？所以呢，事情就是说，你被砍于畜牧，就是说你砍他的时候，就像畜牧与不动一样。就故文殊持剑 与喝汤，就是说当时《法华经》里面文殊菩萨拿剑吃佛啊，舍利弗就不懂啊，要去救佛是吧？文殊菩萨拿剑吃佛就是无心于道，知道吧？释迦牟尼是道，而文殊菩萨是无心，因为他无心于道，他是一不是二。但是舍利弗不懂啊，所以呢他要救佛是吧？我们要救佛，因为人家来杀我的时候，你肯定大家救长佛，救长佛。但是那个人要等，那个人要不等的话，那砍我真的把我砍死了。就是说他不等于道，他文殊菩萨是示现成佛，示现上就是要破什么？破舍利弗之这个小乘之子啊。所以文那个舍利弗来救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来抓文殊菩萨，结果呢遍地都是文殊菩萨，所以自己也是文殊菩萨，不知道文殊菩萨在哪里，找不到了。人家一离合四的话，无所一切去跟自己是同体的，就是说真正跟道相应的时候啊，他可以跟一切都合一的，这样。所以呢这个叫做呢啊，无心与万物，万物即一心，就是说他能够随意地跟一切众生达到合一啊。所以舍利弗这刹那他这个自己想变回来，就是我这样不是我，那心还是我，可是身体不是我，他想变回去变不回去，是吧？所以呢一个文殊菩萨呢，那个央举持刀啊，啥施事是吧？也就是说持戒和道同证不生，他们都是无生境界啊，没有生的境界，就是说这个这是道跟这个啊，这个跟这个无心啊，跟无心这个方便啊，它是一体的，是了之幻化虚无啊，故啊，即不能罪与非罪啊，这要悟道的人、明了的人啊，才能够知道这个道理。一般人呢，这个你跟他讲这个的话，那是对你是诽谤的啊。所以大家听懂了没有？所以以后人家问你说杀人有罪呀，杀草木为什么无罪呢？这个话好多人都问我，大家可能也听到过，假如你杀草啊，你吃白菜吃，那你为什么没有罪呢？不同样杀生吗？难道没有罪呢？是吧？就说大家都现在就开悟了，我这样一讲就知道了，哦，草木和道，道本无形，因为你杀它，它是无形，所以你杀它的这个体也是无体，也是无心的。人有心，有心就有罪，无心即无罪，是吧？后面又问啊，又问他草木久来后大，他说这个草木本来就是后大的，是吧？这但是经中为什么从来不给草木受记呢？我给人受记，我不给草木受记，像阿难、舍利弗、墨犍连、释迦牟尼都给他受记，为什么不给草木受记呢？啊，这个话我们就是听了以后啊，忽然这个心中啊感觉到很感慨啊，确实有这件事情。但是呢啊，这个理上说啊，理大对吧？他说经论上给佛受记的多之，给这个有情受记啊无情受记很多啊，啊非独受记人呢、啊、也给草木受记啊，经中说啊，就这样，一围城中含一切法，就是说一围城里面含一切法，就是说每个围城都含一切法。其实读华严经我们就知道了，一切法摄一切众生，是吧？法摄一切众生。又说对吧，一切法一于，一切法是于，对吧？一切众生一于啊，故无二无别。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众生一于，法一于，就是说啊，这个木头一于，这个桌子一于，这个桌子也是空性的，它不需要破坏以后空，它本来即空，你知道？但是呢，木头也是空，如果你看这个木头，就等于看到桌子；你看到桌子，就等于看到木头。如果没有木头，桌子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桌子，木头也不存在的，知道吗？就是说没有形状就没有体，体相是不二的， 就是说他一个手掌，一个是手背，一个是现法，一个是现在，他这是说一离二缘，说不可能两个有分开来说，是吧？所以念佛佛念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慢念灭掉了，哎，这个佛性在你面前也不会展现了啊。后面会讲到这个啊，了解一切有情啊，一切无情啊，皆是佛，皆是愚啊，就是无我亦无差别，就是虚空。就说你念阿弥陀佛，那个念从哪里出来？从虚空里出来。就说一个声音从虚空里面出来，这个声音就好比是有情，这个、虚空好比是无情。那说这个你这个念跟虚空，它那不是二吗？是吧？是一个啊，就像波跟水一样，它是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这是无二无缘。所以有情与无情啊，它是一体的，都是愚，愚与不顿。无什么叫愚呢？愚就是啊，就是愚与不动啊，一切法皆愚，不过任何一切法它的愚，愚就是没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即是空，都在当下。我这个就是一切处，一切处就是这个，就当下这一念啊，就是愚。无所来亦无所处，故名为愚啊。不然就一切法无所来亦无所处，故名为愚。当下叫来，叫愚来。大家紧紧记住阿弥陀愚来这句话，已经确认了阿弥陀在当下。如果阿弥陀佛在西方不在这个地方，那就不叫愚来，对不对？这要是愚来，愚一定是当下，来就是限量。你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愚来，愚它就是空性的意思，来就是当下的意思。如果有现在，有过去，有未来，有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那就不叫愚来，知道吧？所以愚来是同一体，愚来是一体的啊。所以叫阿弥陀愚来、释迦牟尼愚来、药师愚来都在当下。我不在当下就不叫愚来。来是限量的意思。什么叫来？我看到虚空叫来，它的体叫愚，叫愚来，知道吧？那么妙色生于来，那么广布生于来，那么离不为来，那么干乐王于来。他说那么眼睛就那么妙色生于来，耳朵那么音声于来，鼻子那么香于来，妙香于来，嘴巴那么妙味于来，嘴巴身体那么妙触于来，意念就是那么妙法于来，就是指佛的这个报身啊，叫报身。我的报身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色色啊，一起三千大千色都在一个色里面，就是眼睛。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这七如来的话，所有诸佛所供啊，所供的体就如来法身供一体啊。所以呢这个色啊，一切色即一色。你说等到三千大千世界都不离开一个色，叫空色，对吧？空色现无量色，十方叫无量的意思，空是代表受的意思，就是受叫无量受，哦，一切色叫无量光的意思。你说你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所有的色，难道不是从空色里出来？所以呢空色就是现起一念心，我进虚空变法界，进未来界，变往十方，任何一个法界的色都在这一念上。所以呢色一色变法界线。那你说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所有的色，难道不在这一念色上面吗？所以四方如来共一体，就是说不管是多远都不离当下，都不离当下。所以在当下赫然就能供养诸佛，知道吧？所以不管是东南西北任何一个地方的佛，一赫然一低头都可以供养他。包括声色声香味触法，它的体就声音，无量无边的声音都在一个空身上，无量无边的香都在一个空香上，无量无边的味就在一个空味上，无量无边的法都在一个空法上，是吧？无量无边的境界都在一个空性的境界上，声音都在空性上。所以你在当下一合掌一低头，就能够供养无量诸佛，并且能认一切诸圣心，便能你在里面一供花一供水，乃至于呢供一个毛端一点的都可以遍达十方。因为你说哪的色实际上是有，这是因为我们的妄心而已。所以十法界诸佛应十方 法界菩萨功德，十方法界的功德应十方诸佛国土，十方诸佛国土应十方众生心，我十方众生心就在心里一念。所以呢，所有的色身相无触法所成就的诸佛菩萨国土尊身都在这一念上，所以呢，这一念能入一切众生心，这一念能进入十方诸佛国土，这一念呢能供能够赞叹十方菩萨，这一念能够供养十方诸佛，都在当下这一念上。所以你对当下这一念生清净心，生平等心，生诸佛菩萨大悲境界心，然后升起大悲心，是吧？你常常是这样的意念，那你修行的时候力量就出来了，因为思想于事，这叫做于，叫无差别啊。所以呢，他又问啊，于是毕竟空理，当于何证呢？就是说我怎么样的才证到这个理呢？我们众生就说老是要强调这个东西啊，我要证啊，就是说这怎么修呢？搞不清楚。他说，当于一切色尊求，当于自语中证啊，自语中证。就是说在一切事里面求这个理在哪里，因为空理不可言谈的东西，但是觉得念阿弥陀佛在哪里呢？念佛之时即是，知道吧？念佛之时即是，就是念佛的时候那个就是佛的这个体呀。你不能够说我不念佛另外找一个空性的变成浮空了，你必须要念阿弥陀佛，或者说行住坐卧吃饭穿衣睡觉，或者说不知持戒人欲精进禅定，或者说慈悲行舍，或者说修三昧修禅定修种种，这一切法上都可以入理，都可以入道，道都在这个上面。是因为我们在一切法上去入道，就是在一切色上去求，在自语中，自语中啊，什么叫自语尊证呢？他后面就问了，他说云何当于一切色尊求啊，如何当于自无尊证啊，如何色尊求啊，如何语尊证啊，是吧？他就后面答空色一合，就说你现在看到色跟空是合体，你能够悟到了合体，这个呢，这个叫做呢理，就是说我们从事上而认理，就一定要从事上而认理，我们就这样，就是说你在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叫事，你要念阿弥陀佛，念啊，念阿弥陀佛，或者不知持戒人欲精进禅定，我们净土法门最特别的就是念佛，这念上的这个色就是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事呢跟离是合一的，紧紧抓住，知道吧？紧紧抓住，我们净土法门念佛就是专了嘛，是吧？专修这一件事情，就这种要紧紧抓住，我这一念跟佛是合体的。所以呢，常很多人说一念为执，名号为本，资本一体方成妙道。就是说你念佛的时候叫止觉，阿弥陀佛叫本觉，就像我到这个房子里来了，就是房子，这个房子叫本觉，我一脚卡进了这个门是什么呢？叫止觉。那么一进这个门就是整个大殿，是不是？你跟大殿就达到合一的状态，只要你不动念头就是合一的。你要动了猜测，哎，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大雄宝殿，见了面，见了相，你就在这里面打妄想，你就说你到里面去了就是。所以你讲大殿的时候还会登山希望，你阿弥陀佛怎么不登山希望了吧，是吧？所以呢，这个符号它就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声音，没有时间在里面登山希望。我们到大殿来看看东边，看看南边，看边西边，看对边，就肯定是不行的，是吧？因为我们做不到一瞬间达到无念无相，我们做不到，是吧？所以呢，阿弥陀佛，然后接着呢，阿弥陀佛不给你想啊，是吧？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刚刚想这个阿字、弥字、陀字、佛字，你在想的时候不就打妄想了，是吧？就像东边、南边、西边、北边，那刚刚念的第一个阿弥陀佛念出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知道阿弥陀佛就是念，念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愿是本啊、所念的能念的这个心呢，是指本一体，指本一体，这个叫做了坤舌和一合啊，与正不二，与正不二，什么与啊？就是说于就是思量嘛，就是说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叫做于嘛，就是吧？你了解了这个理叫认理，然后你所念的阿弥陀佛叫做语，就是说 与阿弥陀佛知道是八，这个呢就是自于论证，只有你念的时候，或者说布施持戒的时候，人于精进禅定的时候，或者慈悲喜舍的时候，就正日法正日，那你就可以观察到你正还是非正呢，对吧？只要一正的时候就是相信啊，然后一心，是吧？就是说你持戒的时候没有任何想法，就是持戒就是佛的啊，这个一切诸佛在这一念上，一切菩萨在这一念上啊，一切众生就在一念上，我持戒是一修普贤行愿品就很方便了，就是说我持戒，我带一切众生在诸佛面前，在过头里面啊，供养诸佛称赞如来，带一切众生，就是我带一切众生持戒，带一切众生布施，带一切众生，我带一切众生扫地，我在诸佛面前扫地，是吧？我在诸佛过头里面扫地，来供养诸佛，带一切众生扫地，带一切众生供养诸佛，为什么呢？因为此一念就是佛性，这个就是慧道。实际上修了普贤，这个道理就很好等，你观念阿弥陀佛不一定能够等，在你修了普贤行愿一定会等到这个道理。所以大家把我这个讲的话要反复的听，哎，你听到心里面去了以后呢啊，你自己不需要听我法，你自己就会自修了啊，你要反复的去啊，说正啊，云，后面又问，一切法困何为圣通梵梵云呢？梵云云就是多载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本来是空，是法空，就是说我念佛的这个念跟所念的佛应该是通的，是吧？就像虚空的声音跟虚空是通的，又不通的话，这虚空为什么会消失呢？是吧？有虚空我讲话声音出来了，哎，他瞬间又回到本位去了。过去祖师们呢讲了，修行与细水与长流，对吧？细水长流，这个小溪面的水呀、啊，在流在流，它这就是道，知道？那我说它怎么样会道？我们再思量一下，它为什么人家说这个呢？比如说，我在问，我就问一下，大家就知道了。那个水里的流的时候，这个水能不能回头看一下呢？它不能了。这个水能不能跳过那个水往前面走呢？它不能了。它是顺承自然。知道吧？他不能往前走，也不能往后望，他是顺承法则，就是法则就是这样的，就自然而然，知道？就是我讲话的声音，就说啊，这个声音好听呐、啊，不好听呐、啊，啊，这个或者说我往回走一走啊，不是这样的，我变讲变出来，变讲就变灭，是吧？因为声音从哪个地方出来，又回到哪个地方，这个就是法则，法则就本来是自然的，就是说你没有必要的去。非要把声音拉回来说一说，是吧？所以呢我们呢不知道，那我们圣人呢常常是通达的，就是水跟波是通的，虚空和声音是通的，是吧？法界和空性都是通达的，有没有水跟波不是通达？不通达那波不可以离开了水了，是吧？它是通的，知道吧？所以我讲话的声音眼睛看到舌都是通的，不通则抖，你就会斗宰，人会有烦恼，因为你斗宰了，知道吧？斗宰就是说，凡夫呢，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声音跟水是通的，水啊跟波是通的，声音跟空是通的，就是说这个万物是通的，他不知道，所以呢，中间就有我界和法界，就有我跟法界，虚空看到虚空。他不知道你看到了那个能看的心正好是虚空中出来的，就是为什么看到虚空呢？是有虚空里面生出一个我看，是吧？那他不看的时候回到哪里才会回到虚空的？我看书的时候从虚空里出，虚里面出，然后不看书的时候又回到虚那个地方去了，因为他一切都回归自然了。可是呢尊生不知道，他说就会斗宰啊，就会纠结，其实反复不通，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这个念了多少声佛号啦，或者说求功夫深浅啦，求清净啦，远离烦恼啦，就是这个龟毛兔嘴上面下功夫，所以呢他就有云宰啊，就独宰。所以呢他说后面讲，他说为什么圣人凡夫的区别那么大呢？圣人为什么是通呢？凡夫本来一切不都是法空吗？反复应该也通啊，为什么反复不通呢？就是说弯顿则勇啊，增进则通， 就是说人的念头弯念，就是说一个我在念阿弥陀佛，所念的阿弥陀佛，那就叫弯顿了，弯顿就不通了，所以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在一个佛号上面，就进入不到你到佛号的体上去，你这个念也得不到无念的体上去，所以有个我在念，我在念所念的阿弥陀佛他不知道他是空体，所以呢我在念阿弥陀佛，我在念阿弥陀佛，知道吧？所以他永远一个我在，一个我在念阿弥陀佛，能说不能忘，知道吧？所以我们修行一再强调能我不忘，就是我之法之。释迦牟尼不成道的时候说一句话怎么说啊？尊生不能成佛，尽为我之法执，知道吧？我跟法的执着，我不能够去入法性，因为尊生本来就是什么这个万德周缘。可是呢，你也为了我之法执，就弯心一生，你就把你所有的这个真实，把实相给遮了嘛。实相一遮全是弯心在受万物啊。所以呢，我们呢增进。就是说人进到一定的时候，就是说有人称四善修行真进，就是说一念它不是假进了。什么叫假进呢？就是自己执着于我很清净的这个我执，或者呢修这个法达到一段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用法能利用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来达到自己心清净，认为这个阿弥陀佛啊太好了，你看达到我清净，那念是了我不也照样清净吗？是吧？你这是把法利用法达到自己一种清净，那叫假净，不是真净。真正的净是无缘止的，因为净的本体不会说我很净，那叫真净。真净啊，你就可以体会到。我打个比呢，说葡萄马上就流口水，知道？你说那个真净的人嘛，就体验一种内心里的震撼，就是说可是呢自己呢没法从身体才能找得到。就念阿弥陀阿弥陀达到你身体，那可我也可以在意念上感受到我身体好近的感觉，那个是流口水而已，知道吧？就是说这个，但是呢你看到葡萄的时候流口水，但是流口水跟葡萄没有关系，为什么会流口水呢？因为葡萄的那个酸已经影响到你了，知道？就是说你知道虚空的本来的这个静的这个体啊，你体会到这个静的时候，一瞬间呢发现自己能体会到它那个静了，虽然我跟它不连，我的妄想跟他不连，但是我感觉到在我身上有觉受的感觉，知道吧？有觉受的感觉。为什么你有一个自己爱的人在遥远的地方，想念他你都很开心，为什么跟你不接触为什么会开心呢？是吧？因为他会感动你，是吧？所以那个东西你也没有念他，这样你一想一想他你就好感动，就很欢喜。这个欢喜称上了跟你俩，一个在广州一个在北京，然后两个人念，就一想到他就好开心。那为什么开心？开心难道从哪个地方来呢？就是说你一想到这个念的那个阿弥，人说念的那个阿弥陀佛的名号的这个像，它的体是空性的，我这个空性，这个空性的这个体能建立一切像，你就发现一切像是真净之体。而你想到那个真净的，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忽然你感觉到内心中无修自修，你就不要修了，他自己又会出来一种震撼，知道？这是不可思议，大家能感受到吗？你要感受到要保留下去，你晚上还要这样去做一做，就是静静的这样去思维。所以后面我认为大家好好听啊，这个不可还有好长，所以大家也有耐心，阿弥陀佛。